点亮生活，本期解读由樊登读书出品。
今天我们是一场正念的演讲，所以我特别想挑战哈，回归到正念的状态，到底是怎么样去演讲？一行禅师曾经有一个学生，是一个美国人，然后有一次他受邀去参加一个论坛，去介绍正念，然后这个美国学生呢就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因为他觉得不能够给老师丢脸，就做了很多这个预备的工作，词儿都写得特别好，然后到了台上发挥得很好，那天讲完以后现场掌声雷动哈，结束之后他就跑去问这个一行禅师，他说老师你觉得我刚刚讲的怎么样，然后一行禅师说以后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以后不要这样呢？就是因为你刚刚所做的这一切演讲都不在正念的状态之中。所以像一行禅师讲课，或者像佛陀开示，或者是像孔子、孟子跟他的学生去沟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没有做过前期特别多的准备，他们就是随着自己的心的流动随缘开示，看到此刻当下需要讲些什么就讲些什么。所以我就尝试哈，说今天跟卡巴金老师已经都见面了，我们要把正念这件事学得更好了，我们能不能够做一场毫无准备的演讲？我此刻就是毫无准备哈。中午我和卡巴金先生一块儿吃饭，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哈，我说是不是正念吃饭的时候就不能说话？然后他说他是这样，他平常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是这样，但是既然大家好不容易这么老远见面了哈，也可以聊两句，然后我们就轻声细语的讲话，吃了什么味道没记住，就这个是我不在正念的状态了。我特别想跟卡巴金先生说的是孔子在中庸当中讲过的一句话，说古往今来哈，有那么多的人吃饭，鲜能知味者，鲜能知味者，就那么多人吃饭，很少有一个能够尝到味道的人。孔子认为他自己在其闻韶听的那个音乐，然后三月不知肉味，他都会不在正念的状态当中，听到那个音乐就忘记了那个吃肉的味道。而卡巴金老师走到世界全球啊，在全球各地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给每一个观众发三粒葡萄干，发三粒葡萄干，然后让大家一颗一颗的吃下去。如果是按照猪八戒的那个吃法呢，基本上就是还没有尝到味道就已经没有了，说哎怎么不够哈。你看我们在飞机上有时候会头等舱会发一些那个干果啊坚果啊，都是倒出来倒一把在手上哼塞到嘴里嚼。嚼完嚼的又口干舌燥哈，但是我看到很多学员的反馈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把那一颗葡萄干放在嘴里边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，按照我们道教的说法说要嚼36下。我参加过一个道教的吃饭班，就是因为减肥嘛，病急乱投医，参加各种班，他们说道教可以减肥，他的办法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，坐一桌人都不许说话，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口饭吃到嘴里嚼36下再咽进去，36下啊，妈呀！你们可能没概念，你不知道36下有多长时间，就基本上咱们吃一个肉夹馍也就嚼个7-8下吧就下去了，但是36下的那个嚼下去以后，这个嘴里边已经全都变成液体了，然后我嘴里全是液体，我就问那个还要嚼吗？我的意思，他说继续，然后一直嚼到是液体，然后咽下去。基本上吃3口饭就饱了，3口饭嚼36下吃下去饱了，真的特别能减肥，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，因为这个确实很挑战我们过去的习惯。但是如果你能够真的把一个葡萄干好好的去体会它嚼它，你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正念的状态。很多学员的反馈是说，这是我这一生当中吃过最甜的葡萄干，就是 sweetest， 就是最甜的一个葡萄干。你此时此刻你的所有的点都专注在当下的这一件事上，就好像我此刻讲课，如果我的内心当中所牵动的是你们会怎么评价啊，或者卡巴金老师会怎么评价，或者待会儿会发生什么事儿等等，我的身心就已经分散了， 所以在互联网上流行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，说身体和灵魂至少要有一个在路上，对吗？这是精神分裂症的说法。就如果你按照身体和灵魂至少有一个在路上的方法去生活的话，你永远都不会安住当下，因为你的身心是分散分离的。那么卡巴金老师呢，说他并不是一个佛教徒，他只是在21岁的时候，有一天有一个禅师去麻省理工大学开讲座 MIT， 他在那儿读博士，然后那个讲座讲禅修，结果他就去了。去了以后整个现场只有5个人，其中还有2个是讲师，一个讲师一个翻译，再加上3个他们的学生，然后就听。但是缘分很奇怪，他听完那场讲座回家就开始打坐，一直打坐到今天50年。这就是我说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东西方桥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叫做缘分，我们中国人讲的缘分。那么他认为佛教呢是一种生存的方式，让我们从 doing 变成 being。 我们每天都在忙着 doing something， 我们都在做事儿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每天的状态究竟是什么不清楚，所以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叫做浑浑噩噩。就是大量的人是浑浑噩噩的度过了这一生，寒寒暖暖度春秋啊，这个明明白白一条路，什么千千万万不肯修，这中国古代禅师们常讲了，就是你明知道说人生根本不在未来，人生也不在过去，人生唯一你能够体验到的地方是此刻。但是什么把我们带走了呢？最重要的那个东西就是惯性。各位，你们能够想象吗？疼痛是一种惯性，疼痛竟然是一种惯性。这个在2战期间，他们就发现有很多士兵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手被切掉了，手被切掉了不疼，就还在那很兴奋的跟人说话聊天，后来手掉了啊，什么东西掉了，手掉了，没感觉。后来他们就通过大量的尝试发现，疼痛是一个大脑行为而不是一个神经行为，因此就会发现有的人没有了胳膊他依然会胳膊疼。你胳膊都没有了你怎么会疼呢？你的脑子想的才疼。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禅宗啊，是最能够给我们揭示幸福的真谛的。我想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些关于禅宗的知识，就是大家都听过达摩这个人，对吗？达摩呢是禅宗28祖，最早禅宗的初祖是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在佛祖身边站的那个，就是他旁边站2人，其中有一个是摩诃迦叶。这个摩诃迦叶呢有一天跟着佛祖去参加灵山法会，大梵天王要求他开示啊，佛祖不想说话，佛祖就拿了一朵花不说话给你看，然后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说交了门票了让我们看花什么意思。这时候只有摩诃迦叶站在身后叫破颜微笑，然后佛祖说就特别好，为什么呢？我有正法掩藏，涅槃妙心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付诸摩诃迦叶。说这套东西啊，不跟别人讲，我就教给你。所以这段公案叫做拈花微笑。为什么佛教经常讲叫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，对吗？因为如果你的专注点不能够放在这一朵花上，你也不能够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会永远生活在下一刻。我就问问大家，有没有人曾经特别想在西安买一个房子，觉得买了一个房子你的人生就圆满了，有吗？然后你就努力的去买一个房子，买完以后呢，圆满了吗？你就特别想把它装修好，对吗？装修好了以后呢，你就特别讨厌交物业费，然后你就开始跟周围的邻居吵架，跟物业闹事，为了停车的事发生困难。总之你永远最痛苦的都是此刻当下那个烦扰着你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有一位我的这个一个小妹妹哈，高三了，说没法集中注意力